很高兴那么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地方来学习神的话语，再次感谢这个教会的邀请，让我机会跟这个教会有更多认识。那么这几天我吃的非常多，都还没有办法消化，刚才那个什么我们也吃了一个大餐谢谢弟兄姐妹对传道的爱戴的照顾，真的感谢大家。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第三堂的学习当中里面，我们来到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默想的这个属灵的操练。昨天晚上我们跟大家来思考就是所谓的属灵操练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今天早上跟大家谈到两个这个操练，就是独处跟静默的这个操练。那么晚上我们所要关心的就是默想的这个属灵的操练。那么一般的信徒本身他们对默想可能比较熟悉对默观可能比较不熟悉。那么在我们的今天的学习当中里面，我们会跟大家来思考什么是默观在我们的这个这个灵修的这个传统里面，我们比较重视理性要想要去读那么默观本身比较重视所是所看的 OK， 用眼睛来看，如同圣经上所说的要仰望神那么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来进一步来理解什么叫做默观。那么在谈到这个默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思考一段经文，就是来自于诗篇的19篇这边的第7节和这边的第10节。这里诗人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多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蜜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这里诗人谈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用金子来做比较，用这个蜂蜜来做比较大家渴慕金子，渴慕蜂蜜，应该如同我们渴慕神话语一样。那这边跟大家来思考这个默想的需要，默想的重要性。你和我本身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聆听神，如同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提到，我们的神是那位会说话的神，我们神不是那位沉默的神，神往往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来说话。不晓得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那圣经上本身也看到说，其实神的话语本身如同作者在希伯来书里面所教导的，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的第12节谈到神的话语跟我们的关系。那这里特别跟大家来谈到就是圣灵我们的这个默想的关系。那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那么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多能辨明那这经文本身过去很多时候有些传道人把它了解成为在谈人论，谈人基本上有3个部分，有灵有魂有体，但其实这经文本身不是在谈人论，谈到神话语的深入的工作，神话语的彻底的工作。这里看到作者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本身例如这个剑一样，两刃的这个刀一样剑一样，那么甚至可以刺入我们的这个心中如同这里所说的，连心中的意念和这个主意多能辨明。很多时候你和我都没有办法辨明我们个人的意念跟主意，但透过神的话语本身可以凸显那些隐藏在我们内心深里面深处的那些意念跟主意。很多时候外表上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的意念跟主意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会伤害人，但是在深我们的心里面看到说，那些隐藏的很多时候是非常不合乎神心意的意念跟主意，就是神的话语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种的开刀的工作，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内心的深处的这个需要跟问题，是神话语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不但这样子，看到说在这边跟大家提到，就是神的话本身它可以装备我们如同这个教会本身，我相信也非常肯定神的话语。刚才车上我问长老说，这个教会有没有这个主入学其实很多台湾的教会本身已经没有主入学了甚至都说我们把主入学当作是给小孩子的，没有所谓的成人主入学。但是神话语本身可以装备我们，我们在这边重视查经，重视神的话语，因为相信弟兄姐妹都需要神话语的这个装备，我们必须要在神话语里面有所成长。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6节到17节就提到神话语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装备的功夫这里提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而并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特别这边保罗提到说，神的话语本身是神所呼出的，这里那个字末世本身谈到神所呼出的，神话语是神所呼出的一个结果，神话语本身它有好多的功能，这里提到说可以教训我们读者，督导我们，同时看到说是我们走向正路，同时神的话也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神的话语本身教导人学义都是有帮助的。那这个世界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但是不一定会达到学义的这个结果，同时看到说叫这个爱神的人属神的得以完全，神的话语本身帮助我们成圣，让我们在神面前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话语本身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行善事。那么其实这个是基督徒最弱的地方，我们不是靠行善事而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应当要行善事。大部分华人教会本身不太行善事、okay?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反而在台湾这些这个慈济的人他们会行善事，很多时候我们怕我们行善事是用行善事来得救，其实不是，我们不是靠了善事来得救，但是一得救之后我们应当来行善事，神的话语本身应当会触动我们，让我们越愿意在神面前来行善事。那么同时神话语不但装备我们，同时神话语本身也洁净我们，如同约翰福音十五章这边的第三节所说的，我想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经文本身谈到这个耶稣基督，谈到他跟他的门徒的关系，他把门徒们说成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些门徒们跟他的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那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透过神的话语本身我们应当被洁净，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本身应当在我们生命上做洁净的工作。如果我们每一礼拜进出这个地方，但是没有觉得说神话语在那边洁净我们，那么搞不好这个不是好事，搞不好是好事，可见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听进去，或者神话语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果效的，已经没有这个能力的，导致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进进出出觉得说神话语本身我都知道了，但是这提到说神的话语本身可以洁净我们，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的道，让我们得到干净，所以神的话语本身不但可以装备我们，同时神的话语本身也可以洁净我们。再次看到说诗篇119篇的第9节跟第11节也提到神话语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深度的这个工作，诗篇119篇是整本圣经最长的一篇的这个经文啊。我记得我在高中时候，其实我们老师们要求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背一节经文，每一天我们吃晚餐之后，当时是在一个住校的高中，是个基督教的高中，每天吃晚餐以后每个学生都必须要背一节经文，每天所背的经文是不一样的、okay? 所以每一天我们看到说不同学生会背不同的经文，当时大家最喜欢背的经文就是一节经文，就是耶稣哭了，在英文里面就是两个字 Jesus wept、okay? 所以几乎在那个学期里面每一个学生都会轮流背那个经文，因为是最容易背的最短的那个经文，所以因此这里提到说当时候我们在受训练的时候，在这个 高中的这个学习当中里面，我们老师们也觉得说其实神的话语本身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洁净，如同这里诗人告诉我们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那么透过顺服神的话导致于我们生命得到这个洁净。很多的父母亲觉得说把孩子放在教会里面一定不会学坏，所以教会变成是一个 babysitter 的一个地方，很多的这个青年牧师在做 babysitting， 很多牧师很多弟兄姐妹的父母亲其实他们不太负责任，把这个他们做父母亲的责任丢给教会或丢给哪一个团体，他们觉得说他们自己太忙了，没有办法好好教导他们的孩子、okay? 就把孩子、放给别人做教导，那么一旦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就丢下我们做父母亲的应当拥有的这个责任，其实在这个我们孩子当中里面，我们不得不把神的话语 给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个最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因为这里提到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这里诗人说，免得我得罪你。好，再看这边的另外一个教导，就是神话语本身不但装备我们，神话语本身不但洁净我们，同时的话语本身也喂养我们。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得到饱足，我们都会渴慕神的话语，期待渴慕这个好的食物一样。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里提到那个字得救，很明显这个得救不是重生得救的得救。昨天我跟大家稍微提到，我们对救恩的理解很多时候非常的狭隘，不要谈到我跟神的关系啊，很多时候我们把救恩当作是我怎么可以得到一张上天堂的飞机票，当我得到这个飞机票之后，我什么事情我都不做了， okay, 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因为我已经搞定了，我已经买到这个飞机票了。但是我们知道说，救恩本身其实不只是关乎我跟神的那个破裂关系，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得到弥补，得到和好，不是这样子而已。救恩本身也包括，不只是直线的关系，也包括横线的关系。救恩本身也包括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我们的成圣的部分。这里彼得是讲到得救，是讲到我们的成圣。因为彼得前书是写给信耶稣的人，这些读者本身已经信了耶稣，所以他说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透过神话语的这个领受，让我们可以慢慢的成长，以至于得救。这个得救在这个经文里面应该被了解为以至于成圣。 OK, 好，这边看到说神的话语本身可以这样来帮助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这边又告诉我们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其实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像在地上爬的小孩子一样，他们进出教会很多年，但是他们还没有长大。Okay, 今天如果你的女儿她已经是高中生了，但是还在地上爬，我想这个父母亲一定很紧张。但是今天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地上爬，但是牧师不紧张，长老也不紧张，执事也不紧张，你自己也不紧张。Okay, 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还留在他们的信主的这个开端里面，还不成长。Okay, 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被宠坏的神的坏孩子， okay, 他们不成长。这里要说我们应当要成长，不像婴孩一样啊，我们都很在意我们的孩子要成长，甚至很多的我们的这个长辈们，我们孩子在长大过程当中里面，他们说孩子快快走路吧，快走路，但是我们孩子们需要先爬才可以走路啊。那个爬的动作据我了解，其实对我们的脑部的这个形成，对脑部的建造是很有帮助的。那些长辈们觉得说啊，孩子这个孙子要快快的可以爬起来，快快的可以不要爬了，可以站起来可以走了哈。但其实那个爬是必须要进的过程啊，一个基督徒本身他在神面前也需要成长，他不只留在婴孩的阶段里面。神的话语本身可以使我们来成长。好，神的话语本身不但可以让我们成长，同时可以加深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信心是可以成长的？有没有大家没有跟神祈求说，让我今年的信心比去年的信心更大，让我可以更多的依靠你。 Okay, 依靠你。所以这里提到信心本身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来得到这个加深。这里来看一下罗马书的这个教导，罗马书的第十章的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听道很重要，讲道也很重要。我甚至相信这个教会本身也非常重视神话语的宣扬，因为透过神话语的宣扬，有人因此就信道了，就信了耶稣。所以因此这个讲台本身需要把纯正神的话语宣扬出去。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来的。 okay, 所以因此看到说，一个人怎么产生这个信心呢？一个人怎么产生这个信靠神的这个信心呢？是从听到来的，从神话语来的。神的话语可以给我们生命有信心啊。好，在这边又看到说，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三节，这边说你们蒙了，这个字我看不太清楚啊，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话语的。所以提到说，这次我们是因神的话语得到生命的长大，因神的话语我们得到了重生。所以因此看到说，神话语跟我们的生命的开始，跟我们信心有极大的关系。好，得到神话语之后，得到神话语在我们生命上的不同的工作之后，我们跟大家来理解如何进入神的话语。其实有很多管道，这里所列出的不同管道，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是听，透过听，像我们这次的聚会，透过听到啊，透过听的方式，透过我们耳朵来领受神的话语。不但这样子，也可以透过读的方式，我们自己来读神的话语。Okay。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说，公开的在教会里面读经是越来越失去的传统。在过去的教会里面，其实有两个讲台。OK， 那这个讲台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一个讲台是那个领会的，那么和读经者用的讲台；另外讲的是讲道的。在教会里面，过去上千年历史里面，都有一个崇拜里面有一段很长的读经的时间。神的话语在这个教会的场合里面公开的被读出去，然后会众再来聆听神的话语。读经非常的重要，透过读经的方式让我们来接近神的话语，当然也透过研究的这个方式在神学里面，我们当然是从事这种的对神话语的这个研究，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式进入神的话语。那这里提到第四种方式，就是什么？透过背诵的方式来进入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背起来，那我们可以不断的思想神的话语。所以这里提到好几种方式跟神的话语的关系。那接着我们就跟大家提到，如果要谈到默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谈到两种的阅读方式，两种的阅读方式。那么一种叫做知识性的阅读，一种叫做生命塑造的阅读。你和我都比较熟悉这种知识性的阅读，比较不熟悉这种的塑造性的阅读。那么我这次提到几次，我在美国的查经班里面，我们读经很多时候是留在这种的知识性阅读里面，但是我们没有让神的话语形塑我们的生命。我再次跟大家强调，神给我们他的话语不是让我们更聪明，是让我们更像他。Okay。 所以我们接触神的话语本身应当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形塑我们的生命。如果神的话语是神自己所说的话，神的话语本身有这个创造的力量，当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是透过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当你看我接触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生命本身也应当得到新的改变，新的这个创造。所以今晚上跟大家提到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那为什么要谈到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呢？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留在这种知识的这个模式里面来阅读的话，其实我们会阅读越头大，但越读越没有生命。然后那个头大人会有一个奇怪的一种属灵的疾病，就是属灵的骄傲。那么我碰到一些北美的人，哇，他们读经，他们也神学也教希腊文，我也去学希腊文神学也教希伯来文，我也去学希伯来文，他圣经知识很熟，但是他不像耶稣，他回家还是踢他家的狗所以他生命没有这个改变。所以因此看到说，今晚上跟大家提到，我们必须要从这种知识性阅读转向这个生命塑造阅读。这知识阅读本身它有几个特质，那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表，让大家做一个比较。知识阅读本身，我们知道说读越多越好，甚至读越快越好。 OK， 读越多越好。那么一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都经过这个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到甚至到硕士到博士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所教导我们的这个阅读本身是读越多越快越好，不是吗？ OK， 这个是一般在学校里面我们做研究的话也是要大量的阅读，可大家读科学的时候可能比较不需要大量阅读，像读文科的时候，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大量阅读。在我们神学里面我们要求学生他们需要 一门课看到1000页的这个书，在美国有些神学里面一个礼拜要求学生看1000页，一个礼拜就看1000页，所以要大量的阅读。所以因此他们就会教导学生们怎么快的来消化那么多大量的这个资料。所以是一般的这种知识阅读本身比较重视那个量的本身，它不但有这样一个特质，同时它是一种直线式的阅读。直线式的阅读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到第三章到第四章到第五章，它直线式的阅读，从这个书的开始到这个书的这个结束，它为了要了解这个书在讲什么。所以这个是这种知识阅读的另外一个特质。那第三个特质什么特质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掌控文本。那什么意思呢？我们 读书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个书的内容是什么，那么你了解之后要怎么使用你所得到的这个知识。 OK， 所以在研究里面你会了解这个学者他的论述是什么，他的主张是什么，那么目的什么呢？你可以引用他的这个论述，引用他的主张来做其他的这个研究。所以因此这个是他的第三个特质。那第四个特质什么呢？就是文本是对象。什么意思呢？你在读经的时候，文本那本书是你的对象，你是主体，那本书是客体，你要寻找你要的东西，你要掌握你所那个书的这个内容，你要懂得这个书的内容在说什么，为了这个某一个研究，为了某一个功课。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所了解的知识去阅读的另外一个特质。那么还有呢，它有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分析、批判跟评断。一般我们在这个大学里面，我们的这种的阅读方式目的什么？去了解这个书的内容什么 ？OK， 分析它，甚至于批判它，找出这个学者的这个论述的漏洞。我想这几个都是这种阅读的这个特质。但是如果我们要懂得默想的话，我们不得不跳脱这种知识阅读，进入这种生命塑造的阅读的这个方式。如果我们没有跳脱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纯粹只是留在一种知识的这个层面。所以这里稍微跟大家提到，就是这种生命塑造阅读的方式有几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对不起，还有一点就是问题解决之思维。我们读书很多时候目的是要解决某些问题，譬如说有一些女人要瘦身，她会买一些瘦身的这个书，或者我们要懂得去买房子 OK， 透过这个书怎么去购买房子，或者是要投资股票。那么我们不懂投资股票，但是可以买到一些书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怎么投资股票。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读书本身是为了要解决某一些的问题。那这个都是所谓的知识阅读的一些的特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在右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生命塑造阅读的几个特质。那这里提到说第一个特质就是读越少越好，不是越多越好，越少越好。那么为什么读越少越好呢？如果每一个字都是神所呼出的，那不容易消化。Okay. 那么如果神可以透过他话语说话的话，我们应该慢慢的读，慢慢读。重点不在量，是在那个质。质。你可能整本圣经读过，但是生命还是没有被改变。Okay. 所以他这里所提到的是读越少越好。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呢？这里看到说焦点放在深处，如同刚才稍微提到，重点是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来聆听神，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生命得到塑造。所以它重点是在于它的深度。再看第三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经文。那么不好意思麻烦一下经文，这个让文本来控制读者这个很不同，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个很不一样。前面是我读者要控制那个文本，我是主角，我是主体，那么那本书那个是客体。那么我很多时候用这个方式来读圣经，所以在圣经里面找你要找的东西。但是这种生命塑造阅读本身是什么呢？文本要倒过来，神的话语要控制你，不是你要去控制神的话语。 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话里面这个挑一些问题来，其实神话里有很多矛盾、okay、是你要去控制那个文本、但是在这种生命书的阅读里面是倒过来，是让神的话语本身他自己所说的话语来控制我们这些的读者。好，他还有一个特质什么，就是这边提到说、读者是学生、okay、文本是老师，就如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我们是在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聆听神的话语，所以圣经本身就是老师，要教导我们。那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再看这边另外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再看下去，这边提到不好意思，提到就是这个愿意以爱来面对文本，你跟这个圣经的关系不再是批判，不再是这个什么分析。你如果有人说神的话语是他的情书哈。那么当然我们跟神的话语的关系的互动应该是用爱的这种关系来互动，期待神透过的话语来对我们来说话。好，最后一个特质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说的，就是提到说对奥秘来开放。在你和我经过的这个现代，有人说这个时代是后现代，有这个现代，有前现代。现代不是韩国的汽车哈，但韩国汽车卖得很好 ，Hyundai 哈卖得很好，韩国人非常厉害 ，Samsung 也卖得不错哈，这个 LG 也卖得不错哈。那么这些韩国的这些的产品，那么其实研究这个时代的变迁，我们知道说有前现代、有现代、有后现代。现代我们知道说他们崇拜科学，现代它一个特质是强调理性，现代我们知道说。它的一个特质本身是把人的理性当作所有的最高的一种的判断的能力，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透过人的理性来做这个判断。但是进入21世纪，学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时代，叫做后现代。后现代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对理性比较采取一个比较头脑清醒的看待，来看待理性，知道说人的理性虽然很伟大，但人的理性非常有限。科学虽然很伟大，但科学也导致很多的灾难、我知道科学本身至少没有办法救我的妈妈，我妈妈有胰脏癌，科学那么发达，妈妈还是走了。当然我不晓得过几年之后有没有科学家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处理，因为现在 有些癌症本身，这些的医生本身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处理，像乳癌、可以处理这些的、癌症。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们，包括亲戚们，都有癌症。很多时候当你和我听到我们所认识的人、所熟悉的人他们的病的时候，很多时候听到那两个字就是癌，那个癌症的问题、okay。 那么所以在现代里面，我们对奥秘其实觉得说没有存在奥秘，我们觉得说科学没有办法说明的，我理性没有办法理解的，都不存在，都不真实。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是非常骄傲的，把你自己的理性，把你自己的这个这个对科学的理解当做一切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用我们这非常小的脑袋瓜来了解圣经。圣经是非常丰富的，圣经像一个图书馆，它不是一本书而已啊，中间有上千的历史，不同的作者来自于不同的背景，那奇怪呢，在不同时候写的，但是都讲同一件事情。这个是是不是私下有谈过吗？他们私下开个会议谈过说我们这样子来搞吗？好像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也提到说，当我们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种对神话语的奥秘的开放，有很多我们不理解的，我们必须要对神话语的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这里跟大家提到这是两种阅读的方式，然后重点在于就是我们如果要好好的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跳脱这种知识性阅读，进入这种生命塑造性的阅读的方式。那么这里再次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比较知识性阅读跟这个塑造性阅读的这个关系。第一个知识阅读比较是用头脑来听，而不是用心来听。生命塑造阅读是用心来倾听神的话语、okay？ 那么很多人听到心不在焉呢。我在神学里面，我们可以给我的学生考试，不晓得我们长老们有没有考你？上个礼拜传道所讲的道，大家还记得吗？ 可能教会不考试啊，所以大家都忘记了，可能连牧师讲的搞不好昨天我讲的都忘记，早上我讲的都忘记了啊，我应该明天早上给大家一个考卷啊，考我们这三堂讲的什么 ？OK， 讲的什么？下那个明天我就要去忙去，我明天晚上就要上课了。那么在那边看到说他们要考试啊，考试。那教会弟兄姐妹啊，不太考试，没有，我们不考他。OK， 那个什么啊，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心不在焉，因为我觉得不重要。很多我们一边听到一边听，等下中午去哪里吃饭？所以心里面在盘算的就是哪一个餐厅啊。我们很多说啊，这个我在台北讲到，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道讲的太棒了，所以一直点头，点头。啊，有人说在教会里面其实最容易睡觉，因为教会太舒服了，在家里面寄床铺上睡不着，哎，像一只虫一样在那边转来转去睡不着，有时候需要靠安眠药才睡得着。但是来教会里面，冷气一吹啊，哇，冷气吹啊，那诗班一唱，哇，这个好像是从天堂飘下来的这个美丽的音乐音这个声音啊，好容易这个睡着的。那么所以很多人发现到说，去教会本身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意义，就是我过可以补下我这个周间没有办法补的这个睡眠哈。那么我讲这个其实不夸大，其实很多的那个什么啊，很多的这个聚会当中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其实是在做异梦这个啊。他们在那边啊，心不在焉，没有好好的来领受神的这个啊话语哈，所以因此啊，提到说用心来领受神的话，用心来阅读神的话，跟用头脑来阅读神的话，也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啊。好，这个是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啊。另外一个看见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说的经文的意思和个人的意义。不只是纯粹了解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神话语本身可以对我每一个人的需要来说话。好，再看这边的第三点，就是研读跟生命的关系，不纯粹只研究跟读那个经文，但是达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这个深化。 OK， 好，我们看到说这是另外一个部分跟大家来思考，就是这个知识阅读跟塑造性阅读的这个关系。好，那这里跟大家读一段，就是潘华所分享的关于读经的这个需要。这两天我提到这个字这个名字潘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潘华这个传道人。他39岁的时候就被绞刑，他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那位殉道者。那为什么会被绞刑呢？因为这位潘华这位牧师，他参与在暗杀当时的国家的最高统领，不得了啊！牧师参与暗杀当时国家最高的统领，就是希特勒啊。后来这个阴谋就被揭发，他就被抓之后他就被吊死。那潘华本身21岁在柏林大学就得到他的博士学位。那么他当时德国的教会是所谓的这个纳粹化的教会，德国的这个教会本身的主教都是国家所指派的。那么所以是受被纳粹党所指派的，所以牧师聚会的时候，哟，哎，黑勒，希特勒，哦，这个希特勒敬礼哈 ，OK， 那个什么这个所以是牧师主教都是配合当时德国的这个教会，所以当时有很多牧师觉得这个不是神所喜悦，他们就出来成立一个任性教会，这个告白教会。所以潘华跟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卡尔巴特都是属于这个任性教会，他们自己有神学院。那么当时这个神学本身也是属于地下神学，后来当然也被关掉了。当时地下神学的院长就是这位年轻的潘华，他写过好几本书哈。那么中一本书叫做《追随基督》，大家没听过这个书的名字？这个书非常的棒哈。上学期才开这门课，就是潘华的神学，读他自己所写的书哈。所以这里因为最近在思考他的作品，所以就引用了他的一段话，谈到这个读经的这个需要跟重要。那么我这边看的比较不清楚我这边看的比较清楚，我们来看一下潘华怎么说。他说，经上的话应该终日不绝意而却一直在我们当中 动工，仿佛他是出自情人之口，而且就像你不会刻意去分析所爱的人说的话，而是照着本意接受，你也该如此对待经文，把它放在心里思量， 像玛利亚一样，默想即是如此。所以不要问我该如何教导这段经文啊，这是我们在神学里面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读经是为了要教导人啊。那么很多时候你和我来上主日学是为了要学习某些知识、okay、但这里盼望说而是这段经文对我说了什么、okay、接着心里慢慢地思索这段话，直到它进入你的全能并且拥有你、啊、这段话说得非常棒、啊、谈到读经应该拥有的那种生命的态度、啊、那么盼望在那本书通往自由的道路所说的、啊、好，那么这里有一段话比较长，我就跳过去、啊、也是谈到这个读经的这个重要性哈，来自另外一个学者哈，这个魏德克，他一本书叫《天使树》。好，那么这里跟在我们的后半的学习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叫做默想式的读经，那么他另外一个称呼叫做灵阅。弟兄姐妹，这个是过去将近2000年教会读经的方式，教会默想神话语的方式。在我们的新教传统里面，我们几乎把这个忘掉了。OK， 但这个从教会最早开始，他们怎么读经呢？怎么默想呢？是透过这种所谓的默想式的读经。那么他们把拉丁文的那个名字就是 Lectio Divina， 把它翻成是属灵的阅读。这样的一个读经方式，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其实它有几个跟大家来分享的。它第一个有所谓的这个诵读跟倾听的部分。一边读一边听，因为你相信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来说话。不但这样子，还有第二个部分叫做默想。我这里不好意思用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名字，大家如果看英文的话应该可以猜得到那个字的意思什么。那么第二个就是 meditatio， 就是所谓的默想。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oratio， 就是祷告。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就是 contemplatio，就是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默观。所以灵阅本身或者默想式的读经本身包括这个四个部分。那旁边有一个图画像一个螺旋一样，目的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四个部分本身不一定按照我这个PPT 上所呈现的 ABCD 的方式，可以从默想开始，也可以从祷告开始，也可以从默观开始，不一定要从这个诵读开始，它是活的啊，活的。好，我们这个时候就对这里所教导的每一个部分 多一点了解。什么叫做诵读倾听？那么这里我们来看圣经上对这个部分的这个教导。诵读倾听，我们来看这个，这里圣经上所提到的就是列王记上19章的第12节。我们早上谈到独处跟寂寞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经文。那这里提到以利亚的这个经历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提到说我们要好好的听，神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如同这个经文看到说神对以利亚先知说话，在这个火的之后，神用这个非常微小的声音来对以利亚来说话。所以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神也可以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来说话。还有生命记第6章的第4节，这个是在犹太的教的传统里面，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在旧约里面，其实神对以色列的要求就是里面应该是一群听者，听者。所以在生命记的6章第4节提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Okay? 以色列基本上是一群的听者。Okay? 那么好，这个是谈到聆听的这个重要性。再看另外一处经文的教导，就是出埃及记24章这边的第7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多当遵行。这里有一个例子很明显，就是在旧约里面，他们会把神的话语在公开场合里面，在会众当中里面大声的诵读。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传统已经消失掉了、okay? 很多时候我在台北讲道连我的这个讲道经文都不要读了，大家可以看，我发现到可能再过几年以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晓得什么地方是西番雅书、撒迦利亚书在哪里、马拉基书在哪里，找不到，因为他是看荧幕啊，看荧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崇拜的时候是对着荧幕崇拜。现在我们知道说教会 教会整个跟我们过去我小的时候的教会不一样，教会以前根本没有这个 PowerPoint、okay? 也没有这个荧幕、啊、现在我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越大教会荧幕越大、okay? 就越大教会荧幕越多、okay?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其实很多做崇拜是对着荧幕来崇拜，不是对着神来崇拜、啊、那这里提到很明显的在出埃及里面有这个教导，就是、在会众当中里面有一个从旧约来的传统，就是把神的话语在会众当中里面大声的这个诵读，那么会众就在那里倾听神的话语被诵读，这是旧约的例子。我们来看新约的例子，是来自于使徒行传的第五章这边的第21节，因为从古时以来，这里路加记载说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所以当时在会堂里面摩西的书就是这个 Torah、okay? 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在旧约里面一直到新约，在早期教会里面他们也在会堂里面大声的诵读神的话、okay? 所以因此会众在那里倾听神的话被诵读出来。好，这里是、谈到那个诵读跟倾听的那个需要，声音上的那个依据、啊、同时看到说在这边还有一节经文是在历代志下的34章的第18节，这里提到说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加底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这里提到一个个人读经的一个榜样，刚才是在会众里面诵读，这是提到个人拿着圣经在读神的话，这是旧约的例子。那新约的例子在出现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八章的28节那边所说的，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如果大家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那位安提阿伯的太监他在马车上读先知的书。现在在台湾有高铁，在中国有动车，动车上面可以读经吧，会晃得太厉害太快了、okay、那么这个在高铁上也可以读，对，也可以读经。所以这里看到说在那时候在马车上、啊、这个马车上他这位太监在那里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他个人在神面前读神的话语、okay、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会众的，这里提到说个人的这个例子，圣经上都给我们清楚的这个教导。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这个所谓的灵乐的时候，第一个部分就是 一边读一边听。当你读的时候有哪一个字哪一句话打动你的心的时候，你就要停下来开始默想，默想。所以因此我们就进入默想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相信神会透过他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不晓得大家你们来到这里礼拜天有没有期待神对你说话，你个人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说神啊，我想了解你的心意是什么，期待你对我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这个期待。很多时候我们小孩子期待到 mall 里面买某些东西，买那个最新的那个什么球鞋，还有这种期待、okay、或者拿一个太太期待买那个新的衣服，哪里有 sale、okay、我期待拿到一个很 whole con 的这个好的 sale。 对，我们来到神话语面前有没有期待，神啊我期待你透过你所说的话对我说话。所以我一边读一边听，那么我们相信神要对我们说话。当他在读的时候哪一个字哪一句话打动你的心的时候，就停下来默想。那默想是什么呢？如同创世纪24章的63节所教导我们的，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现在在田间默想比较少了，可能要在黄间默想，不在田间默想。那么、现在田间要到 在加拿大比较容易找到田间吧、在台北就比较没有、可以要开车到田间去了、okay? 那么以前、田间比较近，现在田间比较远了。那么举目一看见来了一些骆驼。我要讲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以撒他一个习惯，他常常在黄昏的时候在田间默想神的话语，在田间默想。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因为我们如同以撒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有默想的这个时刻。那么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诗篇第一篇我们知道说非常重要，诗篇有150篇， 诗篇第一篇是主题诗篇，是定调诗篇。OK， 他把整个诗篇的主要的内容哈，在这个诗篇的第一篇里面讲清楚。在这边的第一篇的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福气在哪里呢？不是发财。福气在哪里呢？不是长寿。福气在哪里呢？不是我得到乐透。福气在哪里呢？不是我这个什么啊，这个股票票这个飙高哈，不是。福气在于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提到啊，今年的一月份有机会带着学生到圣地去，我们到了那个哭墙。哭墙是那个在以色列最古老的那个圣殿，当时候在旧约里面所盖的圣殿所留下来的那个墙现在还在，所以那个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神圣的。那么我跟我的学生来到这个哭墙，看到这些犹太人在那边祷告，我看到他们把这个神的话语拿出来，他们抱着听神的话语。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话语的爱戴是这样子。这边诗人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有没有可能昼夜思想？人都很有限啊。那么在南美洲一个教会是像美国的这个 7-11， 台湾的 7-11， 他不关门。我们教会是关门的，等一下我们聚会会关门的。其实很多北美的教会是文职馆，对不起，文职馆，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很少人用，最多用的是礼拜天，所以那个用的这个几率很低啊，很低啊。这个其实一般有生意头脑的会觉得说这个是浪费，但是北美的教会本身一般周间是空荡荡的，那没有来这个教会，我们也不开放弟兄姐妹来这边祷告，大家可能也不会想到来这边祷告。但这一题要说人都很有限啊，我们怎么有办法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人都需要睡觉，都需要吃饭。OK， 那怎么让神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语背起来。那我们可以留在我们脑海里面，常常的思想。啊，这里诗人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动作是让人有福气的。好，那么路加福音的2:19又提到默想是什么？那这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一般在我们教会当中里面提到玛利亚，我们一种情节，我们不太想谈玛利亚。我们觉得玛利亚，我们要故意要刻意的让我们跟天主教区别，所以我们觉得玛利亚，他们天主教是拜玛利亚的，所以我们要刻意跟他们区别，所以我们不谈玛利亚。可能他玛利亚只有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出现一下，很国不理中出现一下，很不起眼的出现一下。OK，我的大女儿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扮演玛利亚，我小女儿扮演小羊。Okay， 所以那个什么他们都有这个在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戏啊，那么戏剧啊，大概玛利亚就是在这个戏剧出现。但一般我们不太谈玛利亚。你们有没有听过连牧师在礼拜天讲到玛利亚的伟大？玛利亚非常伟大，非常伟大。这些改革家常常谈到玛利亚，如果你看改革家的道，他们也肯定玛利亚。我们 提到底波拉，这个士师哈 ，OK， 玛利亚不谈，偶尔谈到夏娃哈，夏娃很糟糕，让整个人类陷入罪里面，但夏娃本身其实他善于观察，他会跟这个蛇来对话，可见那个蛇很吸引人，对不对？非常吸引啊。女人要被什么东西吸引呢？这个蛇知道。那这个蛇跟这个女人进入那么长的对话，对话到一个地步，她连神所说的都怀疑的，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因此这里提到说，玛利亚，跟大家报告一下，玛利亚是她不是神，她也不是同救主，但她是一个平凡的非常被神使用的一位神的使女。那时候她很年轻啊，突然间怀孕了，奇怪呢。我们这里有这个医生在这边，总没有这回事啊！然后他这里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却把这些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其实默想有四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记忆，记忆默想有包括记忆，存记忆。OK， 所以如同前面诗人说要昼夜思想，你怎么昼夜思想？你把它记下来，昼夜思想存在哪里的心里面。所以默想包括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感觉，包括我们的情感，情感情感投入在神的话里面。我们不只在分析一件事情，还有呢反复是我们的意志，意志第三个元素，第四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智思想。所以默想本身，弟兄姐妹，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四个不同的元素。第一元素就是记忆，第二元素就是情感，第三个元素就是意志，第四个元素就是我们的这个理智。所以这里提到默想的这个重要性。那么默想本身我们知道说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神的话语打动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默想。默想本身让我们进入神话语的世界， okay， 让我们在神话语的世界里面找到我们的定位，okay。 那么找到我们生命的方向，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 okay， 意义。所以神的话语本身可以塑造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那么所以因此当我们一边听一边读的时候，当那个字那句话打动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神话语的世界，让神的话语来医治我们，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跟问题。那当我们默想之后，很自然的我们就会进入这里所说的第三个部分，祷告。祷告，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祷告？祷告，我们早上提到说祷告不是报告，报告。那么祷告是一种对神的回应，当神的话语改变你的时候，你不得不透过祷告来回应神。我住在华神我们神学里面小小的这个公寓，那么所以因此那个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住的地方虽然很方便，很方便，那么但是空间非常的小，小，因为在台北现在房子也非常的贵，但是学校给我们老师们的这个宿舍。那么我们的学生本身他们有这个晨祷会，晨祷会一早起来学生们他们自动的在神面前来祷告，祷告。那么祷告本身如同我们早上所说，不是纯粹只是报告，跟神好像是例行公事的报告，透过这个报告来取得我们要的这个东西。那么在华神很多时候我去就是那地方很方便，华神就刚好在台大跟师大的中间哈，现在有捷运经过，就是台电大楼站，所以华神在台电的后面，华神的前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三军总医院。很多时候我去在这个公馆那边去买东西，突然间有人敲我的这个肩膀，我一转过来看啊，是我的学生啊。所以我在公馆走路很小心，很多时候被学生这个敲敲这个肩膀。那么祷告是什么？不是你敲神的肩膀，是神敲你的肩膀。很多时候祷告说神啊，我有这个需要，神啊帮助我这个，神啊我这个儿子要怎么样，我的这个妈妈怎么样，不是。神话祷告是一种回应神， OK， 所以神拍你的肩膀而不是你去拍神的肩膀。祷告如同这个经文所说，请大家看一下诗篇三十九篇的第三节，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哇，这个文字很特别，这里把神的话语说成是有感觉的感觉。那你们有没有体会到心发热？不是发烧有发高烧这个什么感冒，重感冒发高烧那个这提到说我心里面发热，感受那个温度，温度。那么这提到说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来，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来，我便用舌头说话。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幅画，祷告的手，祷告的手是叠在一起的。以前我在日本住的时候，日本人祷告到神式祷告是拍拍手，到神式祷告拍拍手日本人祷告方式像回教徒，我去过印尼，他们一天好几次，我们弟兄我们有姊妹跪在这个有一个像个祷告坛一样跪在那边，他们祷告之前还洗，哇，刚才洗到干净而洗，然后再祷告，他们有非常虔诚的那种的这个心态度来到阿拉面前来祷告，祷告一天好几次，那个声音一叫大家都去洗自己 OK， 然后在这个在那里祷告。那这里提到说 那个祷告的手为什么叠起来？那个祷告的手代表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子？大家了解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就是火 ，fire， 火。所以说，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来；当我默想的时候，我就被神的话语所点燃了，点燃。那么我就用舌头说话，就跟神来祷告，祷告。所以默想本身，会带动我们对神的回应啊。那么透过默想神的话语，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所点燃，我们就很自然的在神面前跟他来祷告。好，这个是祷告的这个部分。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默观啊，我们比较不熟悉默观啊，这个字啊 ，contemplatio， 默观。到底什么是默观啊？那么诗篇131篇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凭我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这里提到说，这里诗人描绘在神面前那种的平静安稳，把它描绘成为像个孩子，像个断过奶的孩子躺在妈妈的怀抱里面。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有没有体会过神这样的带领？默观就是体会到神这样的同在，像你在神的怀抱当中躺在那里，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躺在那里享受神的宝宝同在。这个是一个默观者会领受的这种的经验。那还有呢，以赛亚书40章的第11节就是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羔，用膀背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羊小羊的。大家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宝宝同在？很多时候我们读经默想非常知识化，我们就读过，我们找到我们要找到东西就跑掉了，但是没有体会到神的同在，神的这个安慰，从神话也得到那个力量。好，这个圣经上提到这个对默观的这个经文的这个部分的教导，接着我们就对默观更深的来做一个理解。默观这个字本身在它原文的里面是两个字并在一起的 contemplation， 中文把它翻成是默观，在它原文的这个里面，在原文的这个拉丁文里面是两个字 con 跟 templum 所组成的。那么在拉丁文里面这 con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起的意思，同在的意思，像 compassion 怜悯， compassion 怜悯什么意思？与那些 passion 那些受难人在一起，与那些受苦人在一起，叫 compassion。 那这里同样的就是 contemplation， 那个 con 本身就是在一起的意思，同在一起的意思。在哪里在一起呢？在圣殿里面，那个字 templum， 在圣殿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跟神在一起，在神的殿里面跟神在一起。大家没有读过大卫所说，我情愿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大卫说这个什么叫做瞻仰他的荣美？在神的殿中他喜悦，在神的面中直到永远呢。瞻仰他的荣美，用看的不只是听的，看的。 OK， 那所以因此这里提到说，默观本身是享受神的同在，在神的面前享受他的那个宝宝。好，这个是一个默观的人是一个在神的同在中生活的人。那么诗篇十六篇的第八节第九节就提到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什么叫做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啊？不是像这些拜妈祖把妈祖摆在前面啊，不是意思。这里就讲到说，诗人告诉我们说，他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好，这是提到默观的这个重要性，默观的意义啊。那这里有一段话本身是来自于陶素，大家认识陶素吗？陶素是一个宣道会的牧师，过去在芝加哥的宣道会牧会，他写过一本书，我鼓励大家有机会去买，他一本书叫《渴慕神》。 饱饱的。桃树牧师没有读过大学，大概只有中学毕业，但是他写了一个书架的书。桃树牧师他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他吸收了整个过去教会传统里面的灵修的教导，他也谈到默观是什么。请大家看一下，他说我们安静等候神十分重要，最好是单独面对他，把圣经放在面前打开。如果我们如此做，在我们在对不起，我们便能靠近神，开始听到他在我心中对我们说话。我要像一般人大概，我想一般人大概会如此进展：首先听见好像有雾在花园中行走的响声，接着是一个隐隐可闻的声音，但是仍然不清楚。他又说，他说接着就是快乐的一刹那，森林解开圣经的奥秘，原先不过是声响或至多是说话声音，如今却变成完全可理解的话语，如同一位亲爱的朋友说的话那种的热情。他听到读经里面，他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啊？怎么去开始默想？那么提到说，如一位亲爱的朋友的话那么的热情、亲切和清楚，接着就是生命和光进入心里面，而能够在灵里见到耶稣，在他的怀里安息，紧紧拥抱他，以他为拯救主。我们的所有，他谈到这个默观的这个经历，这个是来自于桃树那本书《渴慕神》的第74页。好，这个是跟大家理解这个灵月的这个学习，灵月的这个操练。那么最后跟大家提到说，邀请大家来探究。当然我们今晚上没有办法，其实我们可以做所谓的小组的这个灵月，这个方式，我们没有时间办，我们其实可以分组来做。 OK，那么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个人的默想式读经的方式可以这样进行，选择一段经文来做默想式读经的点，不要多，重点不在于量，是在于那个值，那个深度，都同刚才所提到的。那么在神面前安静下来，所以我们早上所提到的静默跟独处可以说是所有操练的基础。那我们可以静下来，那么接着看到说我们就诵读，信徒在专注及恭敬的诵读中，慢慢地聆听与咀嚼神的话，慢慢地阅读所选的经文，聆听神微小的声音。当一个字或句子触动你的心弦，就停顿下来，开始默想。那么接着默想，在安静默想中，将经文内在化及个人化，缓慢地反复思考这个字和句子，让它接触你的心灵深处，成为神给你的个人的信息，得到默想的部分。好，接着我们就来到祷告，在谦卑的领受中发出充满赞叹及感恩的祈祷，而最后为所领受的做回应的祷告。在默想当中里面有领受，我们透过祷告来回应神。那接着最后就是默观，在全能的投入对话称赞中，这个对不起礼赞中，让神带你进入无言无语的默观，带你进入深沉又安稳安息在他的怀抱中。在此的经历中，我们歌颂及感谢与主的爱情。所以这里就跟大家提到那个这个灵月的四个部分，我们个人可以进行的这个方式。再看下去，在圣灵的感动下回到所选的经文中，在停顿下来的地方开始重复以上的四个步骤，让经文中的字或句子再一次的感动你。所以跟大家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灵月的这个过程，以简短的感恩祷告来结束每次的这个所谓的操练。所以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这个灵月的这一块，跟大家分享过去将近2000年教会所做的，教会所采用那个默想神话语的这个方式。那么第五世纪的那个圣本笃，他的这个会规里面也谈到这个灵月的部分。那个很早在第五世纪里面，当时候的那个西方 修道主义之父圣本笃，当时在他的修院里面已经帮助他的修道士来做这样的一个这种的灵阅，这种默想式的这个读经啊。好，我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哈。那么下面可以容许我几分钟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华福音神学院啊。那么。